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中国艺术品界的交易航空母舰保利拍卖，艺术收藏能够陶冶性情，增进知识，升华品味。就让中国首屈一指的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专家和您分享艺术、古董收藏与文物征集拍卖的专业知识，带领您进入一品古物珍万收藏的宝库。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中文电台 AM 1400星期六下午2点钟到3点钟为您播出的乐活好时光节目，我是张志斌。在今天的保利拍卖的特别单元当中，为您访问到的是保利香港的书画部的总监，同时是北京保利的近现代书画部的专家高级业务经理罗格力先生。罗先生您好。
哎，您好。
我知道之前没有多久，就是在北京才刚刚结束一个夜场的拍卖，那是不是先请您描述一下那个拍卖，介绍一下那个情况大概是怎么样？
我们的近现代书画部的夜场呢，是分了两个网站来进行。我们近现代部的整体的这个成交的这次春拍的标的呢，到6月5号这个发稿截止呢，我们这场保利的春拍呢，共计成交了20亿。我们预计会这次春拍会在这个30亿左右。从我们这个成交的这个内容来看呢，买家还是对市场有了积极的回应。那表现在就是说，可能很多的买家之前在处于这种观望的状态下呢，又开始进入到一个对作品的精挑细选的这么一个阶段了。那我们预计在下半年，可能中国的书画艺术品市场呢，会有一个稳步的提升。
是，那您刚才讲到这个，您预计会有稳步的提升。那我想问一个可能跟一个新闻跟社会相关的话题，就是这一两年来国内的社会气氛比较转变。我想您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就对于这个财富方面，甚至我们讲是炫富方面，相对比较敏感。那有一些比较富有的人，他们可能在一些行动上也比较低调一点。那像这样的社会情况，会不会影响到收藏品的拍卖市场？因为我想说，毕竟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个收藏品拍卖似乎主要是还是以有钱人为主的一件事情。那就这一点您的看法跟分析是如何？
当然作为这个艺术品收藏，而且是中国重要艺术品收藏这个领域来理解呢，当然是如果有资金实力的买家会有一些优势在。但是我们也在很多的一些讨论啊，或者一些相关的专业的论坛上面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从艺术品收藏的角度，我们会也很多新入门的客人呢，也会选择一些价位比较低一些的，在自己这个资金可支配的前提下来做一些金额比较小的一些收藏，再从当中呢寻找到一些收藏的乐趣。但是随着这个国内的或者整个中国艺术品的这个升温，那很多国内的一些喜欢热爱艺术品的爱好者呢，也更多的关注了这个艺术品收藏这一块。尤其中国书画来说，在中国中国书画呢，它这个绘画艺术和这个书法艺术呢，它是这个民族的一个艺术精髓的这么一个传承。那么它延续着这个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精髓，那很多客人把作为收藏中国绘画艺术呢，作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的这个方向。所以说有很多热爱艺术的藏家在不断的涌入到这个艺术品收藏的这个领域来。从目前的市场来看，由于经历过2011年这个艺术品的高点以后呢，中国的这个书画艺术品收藏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和相对平稳的这么一个过渡期。在经过这2011年到现在4年的调整以后呢，慢慢的由这种比较平稳出现到一个稳步的缓慢的上升的这么一个阶段。这就是目前整个中国书画艺术品的这么一个走向。
是，那我知道，因为您负责书画部门，那我们如果就书画的部门来讲好了，有没有哪一个类别，或者说哪个年代，或者说哪一位或几位哪一个流派的艺术家特别受到欢迎？
哦，在如果是书画收藏这个门内呢，近现代的绘画呢，有很多名家都是这个收藏主体，比如说是受到市场很热的这个追捧的，比如张大千、齐白石以及彭年寿等等，只要是这些名家的宏伟巨制出现在拍卖市场上，只要是宏伟巨制，代表这个艺术家毕生的这个艺术成就的，而且作品的定价合理的，都会在拍卖上出现天价。然而古代绘画艺术也是同样存在着这一方面的要素，这个作品来传承有序，作品质量精彩，然后代表这个艺术家的绘画成就的，然后有传承的，就肯定会卖的比较好的价格。
我想特别了解一下，因为刚才我们前面提到说这个宝丽刚结束这个北京的这个夜场的拍卖，那我在跟您联系的时候也发现说你们非常非常的忙碌，甚至就忙到可能说北京晚上可能都已经11-12点钟了，那都还在工作，那是不是请您来为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所谓的夜场拍卖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个详细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情形？
我们的夜场拍卖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晚上的一个精品的拍卖会，这个夜场的在中国大陆的引入呢，是我们的执行董事赵迅先生最早创立的这么一个夜场概念，他把好的作品，就是级别很高的作品汇集到一起，在夜场当中拍卖，那就形成了一个就是一个我们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在夜场当中推出的作品都是我们本场拍卖会中最重要的拍品，包括很多门类，包括我们的古董珍玩，以及我们的中国传统水墨和就是现当代水墨等等等等门类，都是在以夜场的形式推向给广大的收藏家。
是，那为什么要用夜场的形式？那个晚上跟白天拍卖是在那个整个气氛的氛围上会有所不同呢？还是说是怎么样的情况？可以说用这个白天跟晚上这个时间段来做区隔？
对，我们的夜场呢，一般都是在7:30左右开始。我们为什么要引入这种夜场的模式呢？就是说，那我们之前也说到了，这个收藏分一个入门的艺术品类的收藏和一个比较高端的艺术品类的收藏，那么这些喜欢追求高端艺术品的这些藏家呢，我们就跟他做了一些分类，把一些好的优质的价位比较高的作品放到了夜场当中，这样他在夜场当中选择的话，可能会有更多高价位的艺术品让他来选择。那白天场呢，我们可能就更相对的就是可能大众化一点，那比如说小到10万块钱人民币或者是20-30万人民币的作品，大到200-300万、350万的作品，但是我们夜场的作品呢，起步价可能就是在200-300万以上，乃至几千万，有最好的可能会有上亿。所以说我们用这个夜场的概念呢，为广大的藏家分类更好的分类来选择他的这个收藏体系，来更好的让他来选择他想要购买什么级别的作品。
是，那最近几次主要的拍卖会当中，有没有一些具代表性的一些收藏家拿出一些珍品来？是不是也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些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们这次北京保利的春季拍卖呢，有非常多的重要的作品，其中我们这个齐白石的这个山水12条屏，吸引了全球藏家的一个注意。但是现在目前这件作品呢，还没有最终的拍卖，所以说我们期待着委托方跟我们的买家来积极的配合，看能不能达成这次拍卖的成功。那么我们近现代门内里面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作品，比如说我们齐白石的巨制包玺，以及张大千的早期山水画的一个杰出代表的28条屏的一个山水这么一个册。 有很多很多这个千万级以上的作品呈现给广大的藏家。
是，讲到这个征集，在2015年今年的年初，北京保利有办过那个北美的巡回征集，那接下来紧接着又要有巡回的征集活动，那是不是请您说明一下上一次北美巡回征集的成果大概是如何，然后这一次的就是巡回的行程还有你们大概的期望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一直连续不断的在北美各大城市做征集，我们的初衷呢，还是希望给海外的藏家也好，华人收藏家也好，起到这么一个沟通、交流、联系的纽带，让大家觉得我们会定时期的来北美征集，让他们就会那这样，他们有希望有想委托的作品，他们会第一时间想到我们保利拍卖，而且我们你想，我们保利拍卖也又是中国人的这个拍卖公司。那一些海外的华侨华人，他们可能在情感上面，他更希望把这些家里面留下来的这些珍贵的艺术品，让他回归祖国，让他在中国的拍卖公司来进行拍卖，他会有这么一个就是一个海外华人对祖国的这么一个热爱吧。因为征集不能说就是每次征集你们都有就是可控制的你能征集到什么什么样的作品，但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会知道每个地区有一些什么样的藏品，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藏家，我们在不断的跟他们交流，让他们对我们有一个最终的认识，然后让他的这个来做一个最正确的判断。那么由于就是说这个征集会有这种特殊性偶然性，所以说我们不能每次都保障我们的征集效果会非常好，但是我们每次去北美都会有一些好的收获，有时候会有一些很重要级的作品出现，有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些藏家可能作品没那么重要，但是他给你一组家里面祖上的收藏，但是呢同样可能数量上会有一些提升，或者是质量上有一些非常顶级的作品，都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说我们一直起到的跟海外的藏家起到这么一个沟通交流的这么一个平台的联系纽带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是不是说明一下就是接下来这个时间表日程，让我们关注的听众朋友可以先留意一下。
我们会在6月的13、14号在纽约地区，那么我们从纽约结束征集以后呢，我们会先去那个洛杉矶，那我们在洛杉矶地区的征集时间呢，可能是在6月的就是18、19、20号这个时间，那我们在旧金山的征集的时间呢，就是21、22、23这个时间，